撒母耳下第十五章，路加福音第七章，不被欺哄，大信大爱，舍己跟主。不被欺哄，大信大爱，舍己跟主。我们看到亚沙龙阴谋篡位，要推翻父王，而且呢，他开头就是用拉拢手段，阴谋诡计来诱惑人，来暗得人心，结果造成了一种叛逆的事态。所以这就是在大卫的国度里遭遇这样的事，是在考验了大卫国度的每一个人。有些人紧紧的跟随大卫，有些人结果呢就投奔了亚沙龙了，有的人甚至诚诚实实的跟着他走。所以两边相对，就告诉我们要跟主，要跟主。那边呢要爱主，要爱主。那就是特别给我们看到了，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七章，先讲到百夫长，他怎么样的爱他的仆人，怎么样的信，所以一面是有信心。后面呢也讲到了谁呢，就特别讲到那一个女人，她是一个罪人，她是怎么的爱主，让我们有大信大爱。大信就是这个百夫长外邦人，他确实这么信靠主，完全信靠，不用你，不用主啊，耶稣啊，你到我家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好了。他就这么大的信心，结果他仆人就好了。所以我们需要信心，需要爱心，正是需要大信大爱来什么，来跟随主。所以今天两边相对最要紧的是跟主与爱主。耶稣受苦道，因为爱主跟主呢，这也是考验每一个人。所以大卫受苦，蒙头赤脚上橄榄山，很多人跟随他，所以我们要爱主，我们要跟主。好，我们现在分段，今天是十二小段，分是三节对四节，十二小段三节对四节，那就是一节对两节，然后两个一节对一节。现在我们看第一大段，第一段是十二节对十六节，十二节对十六节这段的题目是不悖逆不拉拢，凭信求蒙真恩。不悖逆不拉拢，凭信求蒙真恩。好，我们现在先看一节到六节，因为这很长了，我们把它分成几小段。一节到六节，我们现在打开撒下十五章。此后亚沙龙为自己预备车马，又派五十人在他前头奔走。亚沙龙常常老晨起来站在城门的道旁，凡有征讼要求去求王判断的，亚沙龙就叫过他来，问他说你是哪一城门人，回答说仆人是在某城之派的人。所以我们看见亚沙龙是凭着他的阴谋诡计，凭着他的拉拢手段，他呢进行要篡位，就可见的亚沙龙急切的要去见王，实在是有他的目的，他并不是真的痛悔悔改，乃是他根本没有悔改，他的信就是要推翻父王。所以一开头告诉我们为自己，所以亚沙龙一切都是为个人，为自己在奔走，为自己在筹划，又靠什么马车啊？对，预备车马什么意思，就是靠的是车马势力，靠着属地的势力，靠车马的势力，他根本不是靠神，他凭着自己，而且五十个人就是老老实实跟着他在前面走。亚沙龙主要的工作在这一段时嘛，就是他怎样的用手段拉拢感情来暗得人心，把大卫贬低高抬自己，那这样的话就能够得人心。所以到第六节为止，我们看到这个亚沙龙真是充满了自己的这个手腕，用拉拢的手段来进行。你看看每天早晨起来，人家早晨起来亲近神，他常常早起来，他站在城门旁，他拦住所有的人，征讼的人就叫他到他面前来，而不是去找王，乃是找他，马上就很亲切地问你是哪一城的人，回答说仆人是以色列某支派的人。亚沙龙对他说你的事情有情有理啊，无奈王没有委任来听你的话，听你的申诉。所以可见的这个亚沙龙是充满了什么人的聪明手腕。亚沙龙又说恨不得我做国中的实事，实际他恨不得要做王啊，是不是啊？你看看这亚沙龙野心勃勃，凡有征讼求审判的到我这里来，我必秉公判断，是吧？他就用这种方法来什么来笼络 耶稣诺都是如此待他们，这样耶稣诺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拉拢手段，弄权术，阴谋策划，得人心，这就是耶稣诺所做的一切。所以就更看见他是心里面就是一颗心，就是要做王。所以耶稣诺代表什么？代表这世界的王，魔鬼的权势，兽的权势。魔鬼就是要做王，他就要夺神的权柄，魔鬼就与神为敌。这世上的人也是这样，敌基督的势力，假造的势力啊，这亚撒龙啊都可以代表，那都是用人的办法来笼络人心，怎么拉拢人，怎么勾引人，怎么诱惑人，来让人去跟随他啊，叫人呢离开了大卫啊，不跟随大卫去跟随他。所以今天有许多假造异端，今天有许多的迷惑，用人情拉拢，用各样的诱惑利益来引诱人，就叫你偏离主的道，让你离开主的真道，离开了大卫王，不跟主去跟他走。所以这是很可怕的。对他这边我们大家看一下，这边是一节到八节，请翻过来路加福音第七章的一节到八节。这边一开头给我们讲到什么？就讲到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就进了加百农。那主耶稣是到处奔跑，到处做工，到处去救人。所以这里说耶稣对百姓讲完的话，就进了加百农。所以两边相对啊，这个第一节应该是一节二节啊，一节二节对那边一节。所以这边就是主耶稣舍己做工，那边是为己奔走。亚瑟龙在做什么？亚瑟龙在奔走啊，他在用自己的权术。这边耶稣完全舍己做工，一面耶稣做工是靠圣灵做工，那面是靠车马势力，所以一面是靠圣灵做工，主的灵在耶稣身上，所以他做工大有能力。耶稣讲到大有权力，走到哪里耶稣都许多人跟随他，但耶稣是靠圣灵做工，而亚撒龙呢是靠着车马的势力。那现在我们看接着第二节就讲到有一个百夫长啊，这一个百夫长他多么的爱自己的仆人，并不是他得病，乃是这个仆人得病，害病快要死了。他呢这样的关心啊，这样的爱他的仆人，最后他就去求耶稣，是不是？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舍己爱仆，舍己来爱仆。那边是什么？那边是为己筹划。这个亚撒龙他是有目的的，有野心的，有计划的，为己来筹划。这面是舍己的来爱仆。再看第三节，百夫长风闻耶稣的事，他不过是风闻，但是他就相信这位耶稣能够救他的仆人，所以他就托犹太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我说为什么托犹太的几个长老呢？这说明这个百夫长他是一个意大利人，他是个外邦人，他竟然跟这个犹太人的关系也很好。因为这个他下面就说了，他为他们建造会堂，是，所以呢他也托这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救他的仆人，也说明他连自己都不敢去，但是他却有信心，知道我求人来托人来求耶稣，耶稣一定能够做得到，说明他有这个信心，是不是？所以更是因为什么？因为他爱仆人心切，有真诚的爱。所以两边相对，那边就是亚撒龙假意关怀啊，你是某一个，你是哪一个城的人呐、啊？他就关心别人，哎、啊，你有什么案子、啊，你有什么申诉啊？去关心，假意关怀。这边是有真诚的爱，一面是用手段拉拢，一面是托人去求耶稣。是啊，这边他没有别的，他就想你们几个长老，你们常见耶稣，求你们为我去求一下，托人求耶稣。但是那边是充满了手段，用手段来拉拢。再看第四节。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就切切地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所以这边就切切地求主，所以我们为人代祷的时候也要这样切切地求，这边真是切切地求主，因为他们相信这位耶稣能够治人的病。对着那面什么？那面就压上了贬低大卫，哎，你的事情有理啊，无奈啊，怎么样，王没有去听你的申诉，贬低别人为了高抬自己。所以一面是贬低大卫，一面是切切求主。我们不要贬低别人高抬自己，我们要真正把人带到主的面前，为人切切的求主。第五节第六节再看五到六，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这更是提到这个百夫长，所以他配得。为什么配得？你看又爱仆人，又是爱什么？爱神的百姓。 所以这一个百夫长后来他真是全家都蒙恩的，是不是？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那这边就是带别人来求主，带别人来求主，但是亚沙龙什么拦阻人来求王，他都截住了。一翻到大卫面前呢，他一早起来他就让人都来跟他拦阻人求王，这边是带别人来求主，一面是热心的倾诉，实际他是有目的的，热心倾诉；一面是切切的代求。我们的热心是真正从内心里出来的。一面是什么？一面是高抬自己，亚沙龙高抬自己。你们到我面前来啊，我能够为你做些什么？高抬自己，这面是爱神的百姓。所以百夫长可以跟亚沙龙的对比一下。这边是什么呢？这边真是看见这一个犹太人啊，长老都为他作见的，说什么呀？说他真是爱我们的百姓，又为我们建造会堂，所以就是舍己爱民。那边是亚沙龙只爱自己，他爱谁呀？他根本都是假的嘛，他只爱他自己。再看第六节啊，五节六节是连着的。耶稣就和他们同去了，离那家不远，百夫长就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要劳动了，你根本都不要来了，因为你到我身下我不敢当。”所以这个话更看出这个百夫长啊，不但是说他对耶稣有信心，更是卑微自己。你看，我不敢当，你到我身下来我都不敢当。其实他是一个官啊，他是个百夫长，他却是这么样的卑微自己，跟那边的这一个亚沙龙啊更是相反。那边是什么狂傲叛逆，这边是卑微自己。你不用劳动你了，你不用来了。一方面看见他真是大有信心，一方面他这么谦卑，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尊敬耶稣，尊敬耶稣，你看他的话多么尊敬耶稣，主啊不要劳动了，你到我身下我不敢当。尊敬耶稣，对他那边什么唯我独尊，所以说明他真是野心勃勃，是吧？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就看出这边是爱心代求的工作，我们要做这样的工作，爱心代求的工作；那面是诡诈拉拢的工作。做工跟做工可不一样，有的人做了半天工都是什么诡诈拉拢，高抬自己，打击别人，讲了半天都是自己好，人家都不好，有野心。这边呢，这边这几个长老也是很谦卑的，爱心代求的工作。底下我们再看第七点，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那这一次呢，是百夫长托了几个朋友来的，他自己也没有来，甚至觉得我根本都不配来见你。你看他多么谦卑，我不配来见你，但是呢，又是那么信靠，所以两边相对，谦卑信靠。这边是不是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不好了？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呢？啊，我们为我们的朋友祷告，或者很远方的我们的亲人祷告，你有没有这个信心？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不好了。我们的信心要够得上，是吧？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谦卑信靠。所以我们真是要学习这个百夫长的信心，对他那边就是百般拉拢，那边呢就是百般拉拢。所以以色列中凡求王判断的亚沙龙都是如此待他们，真是百般的拉拢。还有第八节啊，第八节，因为我在人的权下，因为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吧，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所以我现在我们看到啊，这一个百夫长有单纯信靠的心，他从个人的经历他就能够领会到，他就说明耶稣啊，你是有权柄的，你是比我的当官的还要大得多，大得多，所以才相信这一点。他也不必麻烦你来，也不必劳动你，你说一句话就行了。这不是什么单纯信靠，对着那么暗得人心，用各样的方法，用尽心思，用尽权术，用尽诡计，是不是暗得人心？这边是单纯信靠。百夫长的目的是什么？百夫长的祷告什么意思？救人免死，是免得这个仆人死掉，救人免死。他来求耶稣，就求主能够使他救人免，救他能够免死。而那边呢，引人灭亡。亚沙龙，你跟着他走，都要走向灭亡的路。安得人心，就引把人引到灭亡的路。啊，再看翻过来七节到十二节， 满了四年，不是四十年，满了四年，燕尚德对王说，求你准我往西不能去，还我向耶和华所许的愿。你看看表面是多么金钱，这叫表面金钱，这叫口是心非啊，这叫口甜心苦，这叫口蜜腹剑，是不是？哪有真心的？你准我去啊，我到西布伦去向上帝还我所许的愿，因为仆人住在亚南基述，曾经许愿说，耶和华若是我再回耶路撒冷，我必侍奉他。其实他侍奉什么呀？他侍奉他自己，他要篡位，是啊，因为大卫在耶路撒冷嘛，他得先在西布伦，西布伦是最好的地方，完全被他糟蹋了。西布伦是盟友，西布伦是沃土，但是他在西布伦做什么？阴谋篡位。王就说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今天亚沙龙要造反，哪里有平安？这大卫还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这么一个叛逆的儿子看不出来。所以人的爱呀，眼睛就瞎了，人的爱就瞎了，他多坏你看不见，你爱就遮盖了，是不是？这么坏的人，他说你平平安去吧。亚沙龙就起身往西布伦去了。亚沙龙打发探子走遍以色列各支派，你看看他动员，他所以说他能够怎么样？他走遍全以色列各支派，来动员大家，说你们一听见脚声，就说亚沙龙在西布伦做王了。他制造一层一个声势，做完了，亚沙龙在耶路撒冷请了200人与他同去，得造成声势啊！他是请来的，而且200人都是糊里糊涂，诚诚实实，我是不能说他是糊里糊涂，是不是？因为诚实的心会被魔鬼利用。诚实的心，你不认识魔鬼的诡计，你会被利用的。结果就去了，并不知道其中的真情。你看看多么可怜！亚沙龙献祭的时候，打发人去将大卫的谋士基罗人亚西多夫从他本城都请了来。亚西多夫是大卫的谋士，大卫的亲密，如今呢被请去，那一定是被收买，一定给他很大的好处。于是叛逆的事态甚大，因为随从亚沙人民日渐增多。这是一种撒旦的权势，一时张狂到极点，许多人跟从假先知，许多人跟着这世界走，许多人跟着这个兽走，以为跟着他能够得到什么好处。现在全世界不都是这样吗？啊，都在跟着这个兽走。对他这边请翻过来，这边是从9节到16节，我们看9节，先看9节10节，应该是9节10节到11节，这3节我们看一下。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他转身对跟随着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大家看这句话，说明百夫长是外邦人，是意思是我在以色列中我没见过，说明他不是以色列人，是不是外邦人？外邦人往往是更加蒙恩，因为他们谦卑，觉得自己不配，是外邦人本来是不配蒙的，他却是这么大的信心，所以被耶稣称赞，是啊，这个信心都被耶稣称赞。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在以色列中也没有见过啊！以色列亲眼看见耶稣行这么多神迹还是不信，是不是？所以那拖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不看见仆人已经好了，所以耶稣说话的时候就这病就已经好了。还有11点，我们就先念到这里啊。两边相对，这边是信靠主得医治，你信靠，你就这么信靠，结果他的仆人病就好了嘛，信靠主得医治。对他那面是什么？那面是亚沙龙阴谋诡计骗富，什么也没得到，是不是？阴谋诡计骗富，这边是这个百夫长敬虔行善，所以他今天蒙了恩，敬虔又行善。他怎么行善呢？他给犹太人建造会堂，这不是行善吗？他非常爱他们。而对他那面就是亚沙龙许愿，虚假许愿，你可以说虚假的敬虔，这边是敬虔行善，这边是大有信心，那边是大大叛逆。大有信心的人就是对主完全的信赖，大大叛逆就是跟要推翻父王啊！再看，就到了那英城了，11节。过了不多时，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名叫那英，他的门徒和许多的人与他同行。哪音的意思是愉快的、美丽的，但是呢，哪音城却是充满了死亡、痛苦。耶稣为什么到这里来？为救一个少年人， 从死里复活，所以耶稣到了南应城。你看那边什么？那边亚瑟龙上了西布伦，这两边相对，一面是到了南应城，一面是上了西布伦。耶稣到了南应城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救人免死，救人免死。亚瑟龙上了西布伦是为了害百姓。是的，害的阴谋叛变，那目的不就是什么阴谋叛变，结果就是害了百姓。这边极多的人与主同行，这边就与主同行，那边就是亚撒龙背叛父王。我们要与主同行，那主在哪里我们在哪里，也像这些门徒一样。但是亚撒龙身为大卫的儿子，却是背叛了父王，所以两边相对啊。主为什么到南应城？主怜爱救人。耶稣们为什么上了西布伦？阴谋叛变，是不是？一面是怜爱救人，一面是阴谋叛变。好，接着我们现在再看十二节，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就是这个南应城的光景。抬出死人，一进城就抬出个死人来，对着那边岂有平安？亚撒龙上了西布伦，大卫还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岂有平安？没有平安呢，是不是？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排除死人，一面岂有平安，就是没有平安。大卫还叫他平平安安的去，那这边排除死人，就说这个城真正是死作王，那边就是罪作王。西布伦城现在亚撒龙要做王，就是罪做王，这边就是死在做王，所以一进城就抬出一个死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所以你看见母亲多么痛苦，而且母亲是个寡妇，也不能再生孩子了，是个寡妇又是个独生的儿子，在城里许多的人同着寡妇送殡，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面临死亡，耶稣一进去，那面是面临危机，所有在西布伦人都是面临着危机。亚撒龙要叛变，这不是危机吗？这边是面临死亡，一面是罪作王，一面是死作王。亚撒龙要做王，就是罪在做王，这边这个南应城是死亡，死的权势啊，死作王。我们再看十三十四节，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看看主是蛮有爱，主带来什么？主带来安慰。耶稣就对他说了，不要哭。你看几个字啊，三个字，不要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耶稣要救这个少年人，也就等于救了这个寡妇，是不是？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带来安慰，那边是带来死因。跟着亚撒龙走都得死啊，一面是带来安慰，所以两边相对，也可以说阴谋篡位带来死亡，这边是吩咐少年死里复活，就是十四节啊，大家看。于是耶稣近前按着杠，抬着人就站住，因为他们抬着这个棺材嘛，要往前走，所以耶稣怎么样按住杠，就不让他们往前走了，所以抬杠的人呢就怎么就站住了。耶稣就说了一句话，耶稣说多简单，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就这么一句话，是的。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耶稣吩咐少年死里复活，那边是阴谋篡位带来死亡，一面是给人带来死亡，一面是耶稣叫人死里复活。十五节，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这就是吞灭死亡权势。所以耶稣来是吞灭死亡的权势。今天我们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他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是吧？他拿到了，他手里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吞灭死亡权势。而对他那面是什么？那面是亚撒龙去西布伦，层层实实的收获，许多人呢，有二百人，层层实实收获。所以亚撒龙就是迷惑人，许多人层层实都跟着他走。这边耶稣呢，耶稣是使得什么死亡都被吞灭，吞灭死亡的权势。再看十六节。所以死孩子复活呢，众人都进去归荣耀与神，所以这边就都归荣耀与神，那边是叛逆失败甚大，这边的形式跟那边完全不同，这边本来是什么大家都悲哀，现在呢变悲哀为欢喜，是不是？ 被痛变那个哭泣成为什么，成为了欢乐，所以这边众人都归荣耀于神。两边相对啊，这边是都将荣耀归神，那边是叛逆试探甚大。亚瑟龙在哪里，哪里就是叛逆，叛逆试探甚大。再看十六节，众人都惊奇啊，说了。再看下半句，十六节的下半句，有大先知他们就说了，他们为什么将荣耀归给神？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所以他们就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了神眷顾了他的百姓。大先知是指着谁说的？指着耶稣说的，是吧？耶稣是大先知兴起来，对着那边是什么？那边是亚瑟龙在叛变的时候，亚西多福也叛变，两边相对啊。这边是亚西多福，那边亚西多福叛变。亚西多为什么叛？被收买，是被请去。亚西多福叛变，这边是大先知兴起来。所以主耶稣来就是应付这个黑暗的权势，也是应付这个亚西多福。亚西多福的诡计啊，他是个谋士嘛。所以耶稣兴起来，好，这就是第一段。我们现在大家翻过来，我们看第二段。第二段啊比较长啊，从十三节一直到末了，十三到三十七，那边十七到五十，十三到三十七，那边十七到五十，题目是生死跟随，心随主转做智慧子。生死跟随啊，我们要生死跟随主，生死跟随，心随主转做智慧子啊。现在我们看十三节，我们一直看到二十二节，十三到二十二。有人报告大卫说，以色列的心都归向亚沙龙了，就可见呢，这新王的权势很厉害。大卫就对耶路撒冷跟随他的臣仆说，我们要起来逃走，不然就都不能够躲避亚沙龙，要速速的去，恐怕他忽然来到加害于我们，用刀杀尽合成的人。所以大卫一看这个权势这样的情况，所以就是提出来就要速速的逃走，免得被杀。所以一个权势来到，我们大家要逃。这个逃的意思呢，我们都知道，我们要逃到主的里面，所以离开这个耶路撒冷，离开这个罪恶的权势，免得被刀杀。所以要保守自己。王的臣仆就对王说，我主我王所定的仆人都愿遵行，就是说的王的臣仆跟随的人都愿意遵大卫，大卫怎么说我们都愿遵行。于是王带着全家的人出去了，但留下十个妃嫔看守宫殿。这十个妃嫔就经受考验了，后来就经不住考验，是不是？所以全家都走了，只留下十个妃嫔。王出去，众民都跟随他，到伯莫哈就住下了。所以这里说，正是因为大卫遭难，所以就考验人是不是跟随大卫。这里很多人跟随大卫啊，王出去，众民都跟随他。下面呢，特别提到了基利提人、比利提人，这六百勇士可以叫做无名勇士，根本没名嘛。他们只不过提的是基利提人、比利提人。基利提、比利提人就是说，他们大卫在亚杜兰洞的时候，这些人从基利提和比利提逃来的，现在窘迫、心中苦恼的来跟随了大卫。他们正是在大卫苦难中，他们跟到底。他们这个说也都在他面前过去了，就意思说都跟着大卫走。十九节讲到以太。王对加特人以太，以太是个加特人，就说也是外邦人。加特我们就是菲利士的京城。王对他说，你是外邦逃来的，你为什么要与我们同去呢？你可以回去与新王同住，或者回你本地去，实在也是考验的意思。所以大卫遭难就考验每一个人，正如啊主耶稣上十字架不是考验每一个人吗？这里也是这样。你回去吧，大卫叫他回去，你来的日子不多，我今日怎么叫你和我一同漂流，没有一定的住处呢？所以可见了，跟随大卫你就要受苦漂流。今天我们跟随主耶稣也是这样，受苦漂流，没一定住处。不如你带着你弟兄回去吧，愿耶和华用慈爱诚实待你。下面就是以太的回答，我们看以太回答的多么坚决。以太对王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又敢在王面前起誓，两个起誓，是不是？一个指着永生的神起誓，一个在王面前起誓，无论生死，王在哪里，仆人也必在哪里。你看多坚定，生死跟随。所以这一段呢很要紧，生死跟随。大卫对以太说，你前去过河吧，那经过考验了，你心这么坚定，所以大卫说你去吧。大卫没有再说啊，你不要去，你不要去。 于是加上一台带着跟随他的人和所有的妇女孩子都过去了，本地的人都放声大哭，众民尽都过去，王也过了金轮溪，众民往旷野去了。为什么大放声大哭、啊、与受苦的大卫表同情，是不是？这忧患与共啊，是不是？我们要这样做，是患难与共啊。大卫在受苦，你还笑得出来啊？大哭啊，大家都大哭啊，王都离开了耶路撒冷了，所以大家大哭。我想应该念到二十二节，因为对待这边是一段，多念了一点。好，我们翻过来请看，这边呢应该是到三十节，到三十节，二十二节到三十节。我们现在看一下，从十七节开始，他这事的风声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的地方。约翰的门徒就把这些事都告诉了约翰，应该十七十八节两节连着，这两节连着我们看一下。那这边讲的约翰，那边是耶稣的事情结束了，耶稣的风声啊，就耶稣要叫这个死孩子复活，这个少年复活的事都传遍了各地，是的，所以耶稣行了这么大的神迹。那接下来呢，就是约翰的门徒把耶稣所行的事，就包括以上叫一个什么百夫长的仆人那个病好了，一句话又是叫一个什么死了的少年人都复活了，那这么大的情景都告诉了约翰。那约翰现在在哪里呢？那这里没有告诉我们，实际约翰在监牢里面，在监牢里面，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看到约翰这边面对监禁的苦害，约翰呢说这约翰也在考验，是不是？你面对的是监禁的苦害，监牢的苦害，监禁的苦害。对着那面是什么？那面就是整个的以色列面对着新王的叛变，这是个大考验，新王的叛变。所以人们把这事都告诉了约翰的门徒，把这事告诉了约翰。下面十九节，约翰心里有疑惑，所以下面约翰就打发了两个门徒去到主那里去。但是有一点我们看到，约翰并不是说他不承认主，他不信主，乃是说他所仰望的那一个弥赛亚是不是就是他。这也是因为犹太人的传统都是在盼望等候这个弥赛亚来为他们实行什么，来实行拯救，为他们伸冤，来为他们实行审判。所以约翰以为，我今天为主受苦，是不是这位主很快就能实行审判？因为他自己在监牢里面，一个人自己在监牢里最盼望的就最好能够为我伸冤，最好能为我实行审判。是的，弥赛亚再来一定就是要实行审判，但是不是这个时候。所以约翰心里有疑惑，但是有一点，他能够到主面前来，他把打发人把这个疑惑带到耶稣的面前，就说了，那将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啊，我们看这一节圣经，两边相对，就是啊，这边就差人到主那里。如果你有什么疑惑，你要到主那里，就把这个问题你要带到耶稣的面前，你才能够解决。对着那面就是大卫，大卫怎么来处理这个？面对着这个光景怎么办呢？大卫是吩咐他们速速逃，免被杀。所以那边是速速逃免被杀，这边就是差人到主那里。逃到哪里？大家说要逃到主那里，那你才能蒙恩，是吗？我们很多的时候也有疑惑，也有这个问题，但是要到到主的面前。再看二十节，那两个人就来到耶稣那里说，施洗的约翰打发我们来问你，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是吧？应该等候谁？等候弥赛亚，但是耶稣就是这个弥赛亚，不能有疑惑。这个约翰呢，这其实有疑惑，对着那边就紧随大卫王，这边就是等候弥赛亚。等候的时候不能怀疑啊，这个弥赛亚现在没有救你，他将来要救你，所以甚至你要进像约翰要经过死亡，头都被砍下来，是不是等候？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不是等候别人，乃是要等候那一个什么，那一个弥赛亚。对着那边就许多人都在等候那个新王，但是也有许多人在紧随大卫王，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等候弥赛亚，那边就紧随大卫王。大卫也是弥赛亚的预表，是不是？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这边疑问在主前，你把疑问呢要在主前，对着那边就是所有的这个臣仆就对大卫说了，愿遵王命行，我们愿意遵王命令行，所以我们应该有这样谦卑的心， 这边愿遵王令行，意思说王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这就叫紧随。那对他这边来呢，一问在主前，所以派两个门徒就来问来了。再看二十一、二十二，正当那时候，耶稣治好了许多有疾病的、受灾患的、被恶鬼附着，又开恩叫好些瞎子能看见。耶稣就回答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咱们。”你看看耶稣行多少神迹。更要紧的是后面一句话，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所以耶稣是传道救人，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什么？救人出死入生，主耶稣的工作，救人出死入生，不但救你的疾病使你得到医治，而且还怎么样？而且耶稣更是传什么福音，把好信息带给人，所以就是救人出死入生。对着那边就是大卫带全家走出去，带全家走出去，这边就救人出死入生。一面呢也可以看到那十个飞兵要经过考验，如同这边施洗约翰也经过考验，所以那边就大卫走的时候留十飞兵看守宫殿。作为飞兵来讲，你要知道你是谁的飞兵，你是大卫的飞兵，你要紧紧跟大卫到底，不要被玷污。后来十个飞兵我们知道都被亚沙龙所玷污了。那这边是什么？见主所行，见主所行，这边是十六节，经受考验，经受考验，这个经受考验是什么呀？就是施洗约翰了，是不是？你现在你一生为主传道，预备主的道，受苦传道，现在把你送到监牢里面呢，工作也不能做了，道也不能传了，你是不是经受考验？你是不是能够跟主到底？对着那边去，十个飞兵也是在经受考验。好，下面我们再看二十三节，耶稣说了一句话：“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所以果然后来我们看到，约翰并没有因耶稣跌倒，他最终是至死忠心到底，最后是为主殉道。不因我跌倒的有福了，不因主跌倒有福，对着那边就众民都跟随大卫，这就叫做不因主跌倒。大卫受苦我还跟随，大卫逃难我还跟随，大卫漂泊我仍然跟随，这才叫跟随呢。再看十八节，这个二三二四节，二四节，约翰所差人既走了，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去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那这一节圣经就告诉我们，就说明约翰他并不是风吹动的芦苇，是不是？他是多么坚定的跟随主，他不是风吹动的芦苇。对的，那面就是无名勇士紧跟大卫，指着六百啊，六百勇士也可以叫做无名勇士。无名勇士紧跟大卫，这边就不做被风吹动芦苇。我们不能风一吹动像芦苇一样东倒西歪，不做被风吹动芦苇，那边就要做无名勇士紧跟大卫。再看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五到二七嘛，这三节我们连起来，对着那边就是十九到二十，二五到二七。耶稣又接着说了：“你们出去到底要看什么呢？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华丽衣服宴乐度日的人是在王宫里。”那这就是对亚沙龙了，你跟随亚沙龙的人，对在这边就是住王宫享乐度日。什么叫跟随亚沙龙？现在很多人都是追求住在王宫啊，舒服享受安逸，有钱玩乐，不都是这一套吗？这就叫做跟随亚沙龙。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王宫享乐度日，对着那面就是跟随亚沙龙的人。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呢？一直到二七节为止啊，我们看耶稣接着就说了：“你们出去究竟要看什么呢？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实际要看比先知更大，是的。经常接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两边相对，这个人是谁？就是施洗约翰，预备主道，受苦传道。耶稣是为主预备道路，而且受苦传道。对着那面就跟随大 交流，所有跟随大卫的人就像失血约翰一样啊，这一直要受苦。所以耶稣说就是这个人。所以一面是得主称赞，这边那面是满足王心。你说这些能够跟着大卫，大卫的心也满足了，大卫的心也得到安慰了，是不是？这边是得主称赞，那边是满足王心。再看二十八节，我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啊，这个施洗约翰，这里就主要是讲施洗约翰，他是舍命的跟随，他是属于国度的先驱，所以他在当时来讲，他并不是属于救恩时代的人，主要是说这个时代并不是得救不得救的问题啊，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他是属于国度的先驱，是基督耶稣的一个什么先锋，是开路的先锋，他是属于旧约时代的人，是吧？但是施洗约翰是舍命的跟随，对着那边就对以太誓死的跟随。以太说啊，说什么呀，我生死无论生死我都要跟随你，王在哪里我在哪里。施洗约翰后来也是这样。再看二九三十，众百姓和税吏既受过约翰的洗，听见这话就以神为义。这个很要紧，我们要以神为义。但法利赛人就不同了，他们不以神为义，他们怎么样，小字也提到了，就是他们以敬畏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他们样样都听到，但是他们根本不信，因为他们不以神为义。所以这边要以神为义，那边就是都过了河，那边就是以大卫为誓，大卫在哪里我在哪里，所以都过了河，这边是以神为义。啊，到二十二节为止，我们就到二，这不是到三十节为止，那边是二十二，这边是三十，这是一段。我看一下啊，好，现在我们再接着看，开始到二十，该第几节了？该二三节啊，我们再看二三节到二十六节，请翻过来。本地的人都放声大哭，尽众民尽都过去，王也过了基伦心，众民往前面走。刚才我已经说了这节了，就是说他们是这样的，跟大卫表同情啊，因为王在受苦，王在遭难，王在漂泊，所以大家都哭，没一个人不哭，而且跟着王都过去，都过河了。再看二十四节，撒都和抬神约柜的另外的也一同来了，他们也愿意跟随大卫，将神的约柜就放下了。亚比亚他也上来，当时就是撒都和亚比亚他都是做祭司的。等着众民都从城里出来，王就对撒都说了，你将神的约柜抬回城去，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再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看哪，我在这里，愿他凭自己的意志待我。所以这一段也看见大卫在苦难中啊，实在是服罪孽的刑法也是多么谦卑啊，也是信靠他，是不是？意思说的，你叫这个撒都回去，叫撒都回去有这么主要的方面是什么原因？为了报信，也是为了什么？使约柜能够仍然回到那里去啊，不要跟着他漂泊。还有呢，他信靠神，愿神凭着他的旨意而行，就是大卫任凭神旨。我们应该在苦难中，你能不能任凭神旨，还是要自己的意思？他没有自己意思，所以他叫祭司他们回去，因为回去什么意思？看守约柜，要忠心的看守约柜，还要忠心的报信。因为后来不是嘛，叫撒都的儿子和亚比亚他的儿子来报信呢，来报信。是忠心的看守约柜，而且能够随时能够警醒来报信，所以是这个目的。那我们看一下，就到二十六节啊，这边到二十六节，而这边呢到三十五节，先看三十一节开始。主又说，这样我可用什么比这时代呢？这句话说明耶稣的心多么伤痛。为什么？因为法利赛和律法师他们根本受了约翰的洗，却是那么废弃神的义，神的旨意，却是根本不要主，根本就不以神为义。所以耶稣说，耶稣底下就做一个比喻了。耶稣说，我用什么来比喻呢？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令耶稣叹息，那边是都与王同心，也可以说跟王表同情吧，是吧？都与王同心，这边呢叫耶稣叹息， 一面是众人众民都同情王，一面是犹太人拒绝主。所以耶稣说，我拿什么比这世代，就是说明当时的犹太人都拒绝了主。所以下面就是耶稣所说的比喻，三十二节这里说，好像什么，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彼此呼叫说，我们向你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举哀你们不啼哭。那这节圣经里它里面包括的意思是什么？那就是说，这些人就是指着犹太人，也是指着这些个不体会主的音，不肯与主同苦同乐。今天主要求我们什么？主要求我们，他这个吹笛的时候你要知道跳舞，你跟他合拍，跟他同心，是不是？他乐我乐，他举哀你就要啼哭，就与他同哀同忧，所以这个叫做跟主同心。是怎么叫跟主？你跟主人，你就要与主同苦同乐，同苦同乐。受苦的王，他们都诚心的来跟随受苦的王。啊，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亚比亚他还是没有叛变，亚比亚他是到最后时候才叛变的，这时候还是跟随跟大卫一同受苦。啊，所罗门做王以后也曾经提到，啊，你一生都是跟随我父王啊一同受苦，是吧？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不肯与主同忧同乐，不肯与主同忧同乐，而那边呢是诚心跟随受苦的王，啊，诚心的跟随。这个是真正叫做与大卫同忧同乐，这是三十二节。再看三十三、三十四，施洗的约翰来，不吃饼，不喝酒，你们说他是被鬼附的；人子来也吃也喝，你们说他是贪食醉酒的，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事。先看三十三、三十四节，这就是应该以主为事。以主为师，所以那边就抬回约柜，是不是？大卫叫他们抬回约柜，他们就把约柜抬回去，这叫做以主为师。因为大卫有他的安排，要把约柜安息，要不让约柜漂流，是吧？那这边呢就是以主为，要以什么？以主为师，没有自己的意思，是不是？在这三十五节说，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师，所以这边告诉你怎么样做智慧之子。对着那面就是大卫的一句话，任凭神旨意，这样的人就是做智慧之子。智慧之子你要以智慧为师，以智慧为师就以耶稣为师，以主为师。所以大卫就是这样，任凭他的旨意，他叫我回来我就回来。所以大卫完全没有自己，所以真是经过苦练的大卫，这样完全没有自己，做智慧之子。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顺服王命，一面是随主心转。主吹笛，你就要跳舞；他举哀，你就啼哭。这就叫做心随主转，心随主转。那边就是顺服王命，王叫他们回去，后来他们就回去了。好，这是一段，我们接着再看最后就是二十七节开始啊，到末了，我们看一下二十七节。王又对祭司撒都说，你不是先见吗？你可以安然回城，你儿子亚西马斯和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丹都可以和你同去，就所有这座祭司连他们的儿子都回去了，我在旷野的渡口在那里等你们报信给我。于是撒都和亚比亚他将神的约柜抬回耶路撒冷，他们就住在那里，完全顺服听命，是吧？这有大卫的安排，因为他们在耶路撒冷随时可以知道消息，这样可以报信，这样的话也就是使得大卫全家能够蒙保护，能够逃避。三十节以后就是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一面上一面哭，跟随他的人也都蒙着头哭着上去。所以大卫遭难了，大卫多么伤心呢，自己亲生的儿子，而且这么多人叛变，连亚西多夫都叛变，所以大卫啊很伤心的上橄榄山，一面走一面哭，跟随人也是这样。所以这就叫做跟随，跟大卫同心，跟大卫表同情。下面三十一节，有人告诉大卫说，亚西多夫也在叛党之内之中，随从了亚沙龙， 大卫下面写一个祷告。所以这样情况看来是不能挽回了，亚西多夫都叛变了，那就更加糟糕了。那为什么呢？因为亚西多夫给人出主意是好不得了的，这个人是个谋士嘛，你想大卫本来的亲密是个参谋，所以他要给这个亚沙龙出主意，这不是害大卫吗？所以大卫祷告。所以下面我们就是看见大卫的祷告。大卫祷告说，耶和华呀，求你使亚西多夫的计谋变为愚拙。这个祷告就是有信心的破坏敌境，使他的计谋啊变成愚拙。后来果然如此，所以大卫的祷告实在是蒙神应允。32节，大卫到了山顶敬拜神的地方，就是到了山顶了，到了就是该休息了。而这个地方就是敬拜神的地方，所以哪怕在逃难当中都不能够失去敬拜，还要敬拜神。下面呢就是户筛来了。这户筛的来，一方面看到这也是经过考验的人。户筛后面告诉我们，他是大卫的朋友，大卫的朋友当然更要体恤大卫，同情大卫，所以他来的时候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迎接大卫，就说明他真是跟大卫是同心的，是同忧的，同苦的，他过来。第二点，户筛来，我们知道是什么？是神听了大卫的祷告。因为前面一节不是吗？大卫在祷告，耶和华求你使亚西多夫的计谋变为愚拙。我们知道亚西多夫的计谋怎么变愚拙的？就是借着户筛深入虎穴，结果呢破坏了这个亚西多夫的计谋。那这个就是下面呢，在第十七章提到的，就是这个户筛，结果就怎么样，出的主意就比他高明，后来亚沙龙反倒采纳了户筛的计谋了。所以这就是神听大卫的祷告，结果迎着就来了，这个户筛就来了。所以你前面祷告，后面神就应允；你前面祷告，神就安排。神要破坏，神也借着人，你看见没有？借着他所拣选的人，而这个人是爱大卫的人，而这个人是大卫的朋友啊，王的朋友。33节，大卫对他说，你若与我同去必累赘我，你若回城去对亚沙龙说，王啊，我愿做你的仆人，我向来做你父亲的仆人，现在我也照样做你的仆人，这样你就可以为我破坏亚西多夫的计谋。所以这是王的安排。作为户筛来讲，他是一个绝对顺服，是不是？所以说在一场的属灵的征战当中，神给每个人的角色不同啊，是不是？有回城的，有跟随的，哎，还有深入虎穴的，这就是这个户筛。所以大卫叫他回去什么呀？在王的面前，在新王的面前假装俺来投降的，实际是为了破坏亚西多夫计谋。因为亚西多夫的计谋就是要把大卫置于死地，这个我们在17章就可以看到。所以底下祭司和这时大卫还接着说呢，祭司亚比亚他，撒族和亚比亚他岂不都在那里吗？意思说他们也都回去了。你在王宫里听见什么，就要告诉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那么撒都的儿子亚基马斯和亚比亚他的儿子亚拿丹也都在那里，凡你们所听见的，可以托这二人来报告我，就是这两个祭司的儿子，年轻啊，跑得快啊，叫他们来报告。于是大卫的朋友户筛进了城，亚沙龙也进了耶路撒冷。所以就是这个户筛呀，因为他爱大卫，他跟大卫这么亲密，所以他愿意牺牲自己，这真是一个很大的牺牲。牺牲自己呀，进到哪里？进到老虎穴里面，为了破坏这个亚西多夫的计谋。亚沙龙也进了耶路撒冷，所以亚沙龙在希伯伦做王他都不够，他要怎么彻底推翻大卫，他就来到了耶路撒冷，要在耶路撒冷做王。所以魔鬼的权势是步步登高的，所以我们要加倍的警醒。对待这边呢，我们现在请看这最后一段，是从第三十六节啊，36节开始到末了。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什么和他吃饭，这个人是谁？后面告诉你，叫做西门。耶稣就到了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在这一段里面主要提的一个女人啊，这个女人，这个和那个打破玉瓶的玛利亚是另外一件事，不是同一个人。这明明告诉你他是个罪人，他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什么？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的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的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你看这一个的举动，就说明这个女人的经历啊，对主的爱。我们从36节一直看到38节啊，这一小段我们两边相对。 边是什么？这边是这个女人也跟在后面，那个女人呢也同样的在跟主。耶稣在坐席，这个女人也来了，说明她在追求主，她在跟主。那边就是祭司紧紧的跟随，这边是破碎爱主报恩。我们在这个女人身上，她也有香膏，她的香膏也愿意怎么样，要抹在耶稣的脚上，亲耶稣的脚嘛，抹耶稣的脚。什么叫做抹耶稣的脚？你看用眼泪啊，又挨着耶稣的脚哭，又湿了耶稣的脚，用头发擦干耶稣的脚，又连连的亲耶稣的脚，最后又什么用香膏来抹耶稣的脚，这代表什么意思？这个一方面说这个女人觉得自己不配，是吧？我来到耶稣的脚前，我都不敢挨近你，因为我们知道过去他们的那个习惯是然后呢，这个脚后面就好像半躺着似的那样，两个脚是在后面的，所以他就是觉得自己是个罪人，不配，是不敢挨近主，这是一个意思。还有为什么这样一直说耶稣的脚？意思他爱慕，他宝贝耶稣的脚中，他愿意紧紧跟随主。所以一个人他恨自己，真的看着自己是个罪人，他就愿意知道这位主，我要一生的来跟随你。所以他两杯相对，第一个意思就是破碎爱主报恩，那面就是遵王命冒死回城。那么大卫劝他，劝祭司遵王命冒死回城，这边是蒙恩爱主，那面是为王报信。那这边几个意思啊，这一段里面就是对那边的祭司，这边是感恩回报，他知道只有主能救他，自己是个罪人嘛，所以他就这样的做。那面是死里逃生，那面就是亚比亚他。亚比亚他今天能够有份于大卫的苦难，说实在他是也是不配的。因为什么？因为扫罗杀死这个挪伯城的人的时候，只有他逃，他是死里逃生。亚比亚他是死里逃生，是扫罗杀死这个所有挪伯城的祭司，这个亚西米勒的儿子们是亚比亚他，死里逃生。所以这边呢，像这个女人一样，应该是感恩回报。来感恩来回报主，所以他这样的爱主，他这样的爱主，他这样的在主身上，你看看这有几个举动，我们可以看到，是不是？他是这么样的，来到耶稣的背后，挨着耶稣的脚哭，用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又是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干。女人的头发是很尊贵的，她不要自己的尊荣了，用自己的头发来给耶稣来擦脚，又用嘴来连连的亲耶稣的脚。最后又用香膏抹耶稣的脚，所以这些个行动就说明这个女人多么爱主，多么爱主，她实在是献上一切。而对着那面呢，就是做祭司的要这样的来回报大卫，也是这样的来听大卫的话，遵王命冒死去回城，也要准备为王报信。现在再看三九四十，请耶稣的法利赛看见这事，心里就说，这人如果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所以请耶稣的人瞧不起这个，瞧不起这个女人，意思心里想，我也没把你请来，我请的是耶稣，你这么对耶稣这个举动是做什么呢？耶稣如果是先知，那么一方面也是怪怨耶稣，你如果先知的话，你一定不能爱情这么个女人，这么有罪，这么污秽，这么肮脏。所以这是人的想法，两杯相对。这边是什么？说明这一个法利赛人，虽然他请耶稣吃饭，实际他的心还没有真的跟主连起来，不体贴主的心。那边是顺服体贴王心，这边是不体贴主的心。所以接下来耶稣就说了，第四十节大家看，耶稣就对他说，耶稣知道他心里想的，耶稣就对他说了，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这两边相对，这边的这一个西门就是令主伤心难过，令主伤心难过，他完全用人的看法来对待这个女人。那边就一同哭着上山，所有众民都跟着大卫一同哭着上山。这边是什么？这边是回报主爱，他是个罪人，但是他有一个心回报主爱。对着那边是住在圣城，后来他们就都回去了，就住在圣城了。祭司们，所谓的祭司，他们肯听大卫的话回去，这也是对大卫的一个回报。 又回去一定是危险。大家想想，你等于回去，你这押山王都做了王了，你还回去，是不是？所以住在圣城，这也是回报主的恩典。下面我们就看四十一节、四十二节。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了他的债，一个欠五十两银子，一个欠五两银子，多少倍啊？十倍，是不是？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这耶稣考验他们，是不是？哪一个更爱他？一个是欠了五十什么五十两，一个欠五两。西门就回答，我们先看这两节啊，这两节，那当然了，很清楚，就是什么求更爱主。一个人你欠的多，主替你还了，你当然是求什么？求更爱主。对着那边就是大卫，这是两个求，一个是求什么？求更爱主，那边是求什么？求破敌计。市场人越来越不爱主，因为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爱心渐渐冷淡啊。我们现在看见现今的光景也是这样。那我们有两个求，一个要求什么？求更爱主，更爱主，因为我们是欠五十两的，主都替我们还了，主还清我们的罪债，所以我们要求更爱主。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更要什么？求破敌计，这也是爱主的表现，是不是？为了大卫的国度啊，求破敌计。大卫一句祷告，耶和华呀，求你什么破坏啊，使亚西多夫的计谋变为愚拙啊，求破敌计。再看四十三节，西门就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的不错，回答们很会回答，实际们还瞧不起这个女人，是吧？所以他说多得恩免的人，你说谁是多得恩免的人？就是这个女人，是不是？因为她最多嘛，她最最多，她是一个罪人，我想一定是犯了许多的罪，是不是？所以她是个多得恩免的人。多得恩免当更爱主，两边相对啊，这边多得恩免当更爱主，那边就是对谁呀、啊？对户筛来了，那边就户筛，那边就是伤痛迎王，做王朋友，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多得恩免，所以多得恩免的人，你就要做什么？你就要像这个户筛一样，他是撕裂衣服啊，忧伤的来迎接这个大卫，伤痛来迎王。这边当更爱主，那边就是做王朋友。什么叫做王朋友？跟他亲密呀、啊，与他同心呐、啊。与他同龄啊，做王朋友，做王的知心人。我们今天要做主的知心人，那你才能破坏敌计。好，四十四节，于是耶稣就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这女人却是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的用脚亲我的，用嘴来亲我的脚。你看这几节圣经，还有四十六节，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耶稣每一样都肯定了这个女人，是吧？也可以说这女人所作所为每一样耶稣都什么？耶稣都悦纳。从什么呀？从她啊，这个在耶稣脚前哭，用眼泪湿了耶稣的脚，给耶稣用眼泪洗脚，用什么？用头发擦干，用嘴来亲耶稣的脚，又用香膏来抹。你看这几点耶稣都悦纳。所以耶稣对这个门徒讲，到四十六节为止，两边相对，这边就爱主献一切，爱主献一切，那边就是为王破敌计，那边就是户筛。大卫说，你不要跟着我，跟着我累赘，你要为我回去，回到耶路撒冷啊，你要去见新王，为王破敌计，这边爱主献一切。我们看一下两边，这一个户筛献的什么？他献的是生命，他甚至你想啊，你回的你回去可不是献生命吗？要冒死，要冲锋，是不是？献上自己宝贵的生命，献上了自己的爱啊，献上了生命。那对到这边来，这个女人献上什么？我们看这女人献什么？我说她第一点，她献上了痛悔的眼泪，还有献上了一颗破碎的心，完全的爱和自己的尊荣，要完全献上。那边呢，两边相对，那边就是户筛，这边就是这个女人。那个户筛献上了自己的意志， 自己的拣选，自己的性命和自己的爱，为大卫甘心牺牲，你看多宝贵啊！是献上了什么？自己的意志，自己的拣选，是不是？自己的性命，如果你爱性命，你根本不能去，我去了不就找死去了，是不是？献上自己的性命，献上了自己完全的爱。对着这边就是这个女人，也是四个方面，献上了痛悔的眼泪，因为你没有这一点，你其他你都不能蒙冤呐、啊，是不是？你只有第一点，就是你献上什么眼泪啊？叫做痛悔的眼泪，献上了痛悔的眼泪，献上了一颗破碎的心。一个罪人呐、啊，被罪压上，被罪捆绑，实在是破碎的心，但这个心啊，是蒙主悦纳，是不是？献上了完全的爱，就是那瓶香膏，完全的爱。献上了自己的尊荣，甚至拿头发去擦耶稣的脚，亲耶稣，是不是？这真是完全的献上，所以两边都是非常宝贵的，我觉得，是不是？一个是这个户筛，一个是这个女人，所以耶稣都肯定了，耶稣都称赞，两边相对。四十七节再看，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就爱少。所以叫做爱主报恩，你爱多，你爱主报恩，对着那边深入火穴，要更多的爱主啊！你怎么样叫更多的爱主？那你就要报答主的恩典。四十八节，于是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两边相对啊，我们都是蒙主赦罪之恩呐、啊，主救了我们的命啊。盟主赦罪之恩，对着那边什么呀？向王效忠，那边就是包括所有的人。所以大卫就说了啊，这个祭司也回去了，所以你也要回去，都是这些人都是向王效忠，这边罪蒙赦免。四十九五十最后两节，同行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所以你看，跟耶稣一起吃饭却根本不认识耶稣，跟耶稣一起吃饭确实根本不了解主，甚至说这人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耶稣对那女人说，耶稣不理他们了，耶稣最后一句话大家一起念啊，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不管你们这些人爱怎么说怎么说，耶稣照旧行善，照旧对什么对这女人说话，这最后的安慰是什么？平安回去，因信得救，平安回去，因信得救，能够平安回去。而且写在圣经的也说明这个女人的爱主，所作所为所献的一切永蒙纪念。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就这两节圣经两边相对，这边是爱主更多，那边是做王朋友，这边因信得救，那边也是做王朋友。如果你根本没有因信得救，所以这个女人呐、啊，这么多的罪，因信就说救了你，你的信心救了你，那边就要做王朋友。这边是真爱主蒙纪念，所以写在圣经上这一段，真爱主蒙纪念，对着那边就入虎穴破敌计，入虎穴破敌计。这边蒙恩平安回家，所以没有主没有平安呢、啊。你像这么多的罪，让我们的话一天也受恐告吧，别也瞧不起你，自己也瞧不起自己，真的，我们堕落失败跌倒，我们一说看见自己肮脏，不要说别人说，连我自己都觉得自己该死该灭亡。但是耶稣的安慰是什么呀？你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吧，是。所以这边就蒙恩平安回家，所以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做户筛。对的那边是什么？勇敢冒死冲锋。那边是什么？那边于是大卫的朋友胡塞进了城，于是大卫的朋友胡塞进了城，那就是勇敢冒死啊，来冲锋。这边是蒙恩平安，平安蒙恩平安回家。所以在大卫受苦的时候，有很多的人爱大卫，表现出来对大卫的忠诚，对大卫的爱，对大卫紧跟，尊大卫的命，这都是很宝贵的。但是也有叛变的， 有的层层是跟着压三龙的，压西多夫的单位的亲密都转过来背叛了单位，所以任凭别人背叛我们，求主给我们跟主到底。对他这边也是啊，主今天要求我们爱他，怎么爱他？就是与主同忧同乐，同苦同乐，同忧同乐，两边都是誓死爱主跟主，这边是要舍命的来跟主。所以大轮子叫我们紧跟主，紧跟王啊，就是紧跟主。小轮子让我们专靠主，是一面是专靠主，一面是紧跟主。所以今天大小轮的题目就是大信大爱。耶稣啊，这里啊称赞了两个人，一个是百夫长，这是第一段称赞，这么大的信心在以色列中都没有，大家看见没有？是不是这么大的信心在以色列中？耶稣说我都没见过，耶稣这个信心大信被耶稣称赞，所以求主给我们大信。一个跟随主的人，一个面对着压伤中的权势，如果我们大家没有信心，根本跟不上去，一天就老害怕的了。这个大信就是面对着那边的什么大叛逆，压伤中的权势，求主给我们有信心，不但自己蒙恩，叫我们的仆人都蒙恩。另外面呢，有一个人被耶稣称赞，是谁？是一个犯罪的女人，是一个爱主到极点的女人，宝贝看中主耶稣的脚中，亲耶稣脚，眼泪擦耶稣的脚，湿耶稣的脚的那个女人也被主称赞。她被主称赞是什么？是因为她的大爱，大爱。所以今天的大小轮的中心就是大信大爱，专靠主，紧跟主，记得住吗？大信大爱，专靠主，紧跟主，但是都要经过考验，是啊，不经过考验我们都会被玷污的，我们都是跟不上去的。大信大爱，专靠主，紧跟主。